好，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建造一个有意向的教会，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建造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我想大家也可以能够想象得到，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使命究竟是什么样的使命。在我们的这个应该叫什么手册的这个第四页当中，我们翻到第二十四页，都有拿到吗？没有。或者圣经先是21页，好了，就是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8、19、20节，这是主所颁布的大使命。找到的话我们一同来念好了。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在24页上我们就念使徒行传1章第8节，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快要升天的时候给我们教会所留下的这个大使命。教会是一定要有一个使命感，否则的话，我昨天也提到了，我们只会围绕着我们现有的事工在打转。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其实教会也没有什么动力啊，因为只是说好像来教会就是聚聚会，然后教会有些什么需要，我们有负担的话就参与一下而已。但是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所颁布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因为神是一个宣教的神啊，神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神。今天我们要从一些的这例子当中我们一同的来看教会和神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关系究竟是什么。因为我到处都跟很多教会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宣教的这个信息，我发现其实真正对宣教重视的教会并不是很多的，可能一半都不到啊。真正对宣教重视的弟兄姊妹会来得更少。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宣教不是那样的这个重视呢？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人还是比较近视眼，人比较还会只是关注他前面的事情，只是关注他自己教会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啊。你硬要说让他，我昨天说这个举目观看，他看不到，他头抬不起来，因为他自己手上的这一坨的事情他都还没有解决的，他怎么能够看得远呢？怎么能够看得到呢？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没有看到的是什么？宣教和教会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宣教和教会不是说教会，宣教是做教会以外的事情，跟我们教会没关系，反正这个宣教都是我们给出去的就给出去的，跟我们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回馈。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神颁布这个大使命，其实你可以看到神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其实是分成两部分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人说这个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其实不是，这是片面的，是片面的这个解释，或者是说你是解释了一部分。因为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两大部分在里面，其中的内容一个就是，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就是传福音这个意思。接下去是什么？凡我所吩咐的什么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第二部分。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教会的这个建造的部分，但是教会的建造的部分同样也是指向宣教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凡我所吩咐的什么 都要他们遵守。首先在这里讲，凡我所吩咐的，他本来就丰富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个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这里讲得很清楚，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这个见证。昨天我也提到了，耶路撒冷是一个兴旺的教会，但是他没有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没有去做宣教，没有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他只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周围在传这个福音。神就后来兴起安提阿教会，等会我们也会提到，晚上的时候我会提的更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但是它又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并且胸怀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它是神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因为我觉得每个教会都应该要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安提阿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接过了这个大使命的这一棒，接着安提阿教会，接着保罗，接着巴拿巴，接着许多的人，就是这样不断的能够传出去了。那前面讲到这个大使命里面第二部分，就是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去遵守，包括传福音，包括出去宣教等等。在这里我要稍微提一下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做的工作又做了一半，凡我所吩咐的，耶稣说是什么，都要叫他们遵守。但是教会很多的时候呢，只做到都要教训他们知道，是不是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知道了，有就是 mission conference 也是一样，传传传，讲讲讲，知道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去行呢？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跟一小群人一起有座谈的时候，就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去做啊，哪怕你能力再少，你力所能及的你也要去做啊，你教会兴旺，教会大，能力大，你可以去做大的这个宣教的事情。但是教会如果是小，教会能力有限的话，你可以参与小的方面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事情。我一直是观察，大凡宣教做得好的教会，其实他的宣教是从一开始就做起的。其实这个跟这个金钱的奉献有点相像的哈。你说啊，我现在只赚100块钱。我如果只奉献10块钱实在太少了，等我以后赚更多的钱的时候我就多奉献一点，我现在就不奉献了。等几十年以后你赚100万了，叫你拿1/10出来，多少啊？10万，你拿得出手吗？你根本拿不出来，你没办法能够去做。所以这个耶稣就是讲得很清楚，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要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就可以看到从第一世纪这个初期教会开始，他就用逼迫来 push 教会能够去做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做这个宣教的这个工作，也同样是做教会建造的这个工作。我们也许一同的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1章，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变成一个兴旺的教会，然后怎么变成一个拆传的这个教会。经文不多，使徒行传第11章，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到这个教会和宣教的这个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到26节，19节到26节。好，找到的话我们一同的来念。来，那些厌世地凡的事遭遇患难，走到腓尼基和居安提，并且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就是和尼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尼人传讲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主的人就很多，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他们就打发巴拿巴走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免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安提亚起手的。我其实很喜欢安提亚教会，尤其是我喜欢最后的一句话，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啊，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安提亚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姊妹，真正活出了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所以什么叫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翻出来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因为周围的人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就仿佛看到了耶稣，觉得他们很像耶稣，很像基督，所以就称他们为小基督。那慢慢我们现在这里所讲的就叫做基督徒了，就叫做基督徒了。我说过啊，神的心意其实是在教会，而教会的最终的目的乃是在做神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因为神本身他就是一个宣教的神，而且神颁布大使命虽然是在新约里边，但是你如果到旧约你就去看创世纪，神的大使命早就存在了。如果你很熟悉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平的话，从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是跟他讲要赐福给他，要让他能够成为大国，接下去怎么讲，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这个就是宣教，就是我祝福你，祝福你的家族，祝福你的后裔，然后全世界的人，就是万族的人都要因你也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福分。这个就是宣教，就是等于是说把亚伯拉罕从乌尔那边召出来，然后差遣他能够出去。所以亚伯拉罕本身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回应了神的这个呼召，并且一步一步能够走出来了。神本身的做工的方法就是这样，他要呼召一批人出来能够为他所用，并且将他的这个福音，将他的救恩能够传到万邦，但是你纵观整个的旧约的话，你会发现虽然亚伯拉罕听从了神，因为亚伯拉罕这个神称赞亚伯拉罕好几次，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的这个优点就是听从神的话，但是他的这个后裔犹太人慢慢就离开了这个神，我们都很清楚，犹太人慢慢背叛了神，到出埃及的这个时候呢，有一大批人又去拜这个金牛犊，但是神又呼召一批人出来，这批人叫做利未，因为他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愿意站在这个耶和华一边。然后在旧约当中慢慢又兴起君王，兴起祭司等等等等，但到最后你会发现神的他的这个工作和计划没有办法能够在这批的犹太人身上能够来完成。最后耶稣基督，这个神就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我们，也就是所谓的叫做教会。教会是什么？我们都学过，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定义，它本身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如果是呼召出来的一批人的话，他一定是有方向，一定是有目的，一定是有意向和使命的。所以神其实像当初召亚伯拉罕一样，同样在耶稣基督里呼召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接过当时的这一棒，能够继续把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有新约，有刚才我们所念的这几段的这个经文。我说过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神，他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不断的能够来做这个工作。纵观从耶稣基督的时代开始以来有2000年，从当时很少的基督徒一直到现在，有十几亿的这个基督徒，有许多的这个基督徒，都是因为，尤其是这个宗教改革以后，这个福音派的这个兴起。我想拉里教会也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因为福音派的教会的特点就是对圣经，有很执着的这个认识，查经，另外一方面就是愿意能够去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神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从神差遣这个保罗，在13章安提阿教会就差遣保�罗就出去了，保罗一共有4次的这个布道，为普世的这个宣教奠定了这个基础。然后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宣教的这个历史当中来讲，福音是一个西进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传到欧洲，欧洲的福音很兴旺啊，教会也是很兴旺，而后来慢慢败落了，又西进，跨过这个大西洋，然后传到我们美国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美国得天独厚的得到了在这里美国的这个基督徒啊的帮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来到美国才信主的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福音的基地，这是一个宣教的这个基地。但是我们在这里美国住的久的人，你又会发现你觉得美国也不行了，越来越不行了。其实美国从60年代开始慢慢开始在走下坡了，对神的执着，对福音的这个追求广传等等，这些都是越来越少了。有人说其实神很早就要击打这个美国，就要惩罚这个美国，因为很多坏的东西也是从美国慢慢出来了。只是因为美国现在还是一个宣教的大国，或者是说宣教是输出的最大的这个国家。但是我以前看过这样一个统计，即便说美国还是一个宣教式的这个国家，神还是很怜悯这个美国，还是可以看到美国的福音工作各方面还是有些兴旺。但是你不可否认，这个美国慢慢就不行了。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是我听这个美国的这些基督教领袖讲的。有一次我们这些大陆背景的这个牧师在北美的这些教会的这个领袖，跟这些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的领袖一起有一些座谈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跟我们讲，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学美国的，他说美国已经不行了，美国已经无药可救了。很简单的讲，他们自己已经觉得没有办法能够挽救了。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教会已经世俗化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教会里边已经很多世俗化了，你要全部改的话，整个教会就等于改掉，就没有了。所以他说你们一定要警惕国内的教会，大陆的教会一定要警惕教会的世俗化。当你们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这个世俗化的现象还不严重，但是如果真正 open 了，真正开放的话，很多人涌进教会的话，很多教会的事情一套想法完全就会世俗化，把很多的世俗化的概念都带到这个教会来，弄到最后教会也被这个世俗化所侵吞了。所以他是忠告我们这些大陆背景的这个牧者，他说一定要把这个消息要带回去，跟中国教会的领袖传道人要讲，要狠狠的警惕这个教会的这个世俗化。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的教会已经有这个苗子了，因为很多中国教会还是一味的来学西方的教会，西方的这个华人教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不能完全的这个照抄，如果完全的这个照抄的话，我觉得弄到最后中国的教会也会步这个美国的这个教会的后尘，弄到最后变成中产阶级的俱乐部一样，就是好像就是大家都来参加教会，然后觉得身份地位还不错等等这些城市教会就会变成这样的这个情况。我倒还蛮喜欢有些的农村的教会，或者是说以温州为代表的这些的这教会，在教会里边很注重圣洁，很注重教会的 discipline 等等这些。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我如果你们去看，在美国的教会当中，白老里边的确有教会 discipline 但是真正教会做 discipline 做的机会有没有呢？我觉得几乎大概等于0%或者0.1%，很少很少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很难的。以前在我们教会发现教主日学的老师有些什么问题，具体问题就不讲了，那我们做牧师就去劝他，是说你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或者这个问题一定要放下，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教主日学，因为你是个老师，是一个表率你在这个生活上或者在一些的事情当中有问题，那怎么行呢他还要跟我 argue 其实有两个 case 都是这样一个是跟这个男女关系有问题，一个是常常去拉斯维加斯他一个 quarter 去一次回来，然后他跟我 argue 说，他说我去不是说去赌博，不是说去钱，他说我钱有的是，我只是去玩玩，他说其实这是一种脑力智力游戏而已，我把它看作是个智力游戏而已。 那我说你如果坚持一个 quarter 要去一次的话，你主日学就没法教了。好，这两个同样都是主日学的老师，还教得不错，后来就把他停下来，一停下来他就转到别的教会去了。你很难做什么教会 discipline， 你很难做。那在国内，我说以温州教会为代表的，但他们就很做得很雷厉风行，一发现有什么苗子马上就说停工，再不行给你停餐。停餐这里我们大概没听到过，你知道什么是停餐吗？不是不给你吃饭，就剩餐不给你领，就是这样。他看得 很紧的，如果他就宣布的，就当中就宣布的是某某人就是要停餐了，所以等发剩餐的时候轮到你的，你就不给你的，就有执事，就有长老看着的，就是规定的很厉害，就是这样规定的。你到别的教会去啊，别的教会知道是说如果你是停工停餐的话，谁要你来呢？这么糟糕的人谁要你来？这个就是教会 disciplin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啊。中国教会不要慢慢把这些东西弄，其实西方的教会应该要学这个中国教会某些好的这个好的这些的这个地方啊。那但是教会的这个世俗化越来越侵袭中国教会，我说美国教会已经是无药可救了，已经是无药可救了。我说这个是美国教会本身他的领袖所讲的。我说过现在神怜为什么还很怜悯这个美国教会，有人说是因为美国教会还派出很多宣教士，他还是宣教的第一大国。但是我听说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好几年前了，就是说现在派出去一个宣教士回来四个宣教士，意思就是说宣教士退休的或者是各种各种原因的从宣教工厂回来了是四个，同时派出去的只能派一个，因为人越来越少，派不出去了，没有很多了。所以势必至于我们就可以看到，常常以前在讲这个宣教的这一棒啊，要传到中国，传到中国去，我说福音西进的，你从欧洲到美洲，然后现在要跨过这个太平洋来到亚洲，其实在亚洲福音很兴旺的这个国家就是韩国啊。但是我觉得韩国是一个很有宣教意向的国家啊。你如果去过韩国或者接触这些韩国，我想在这里也接触过啊，韩国的这个教会。但是你如果在大陆接触这些韩国的这个宣教士的话，哦，他们很有意向，而且很有使命感，并且很有计划啊，就是培养这个宣教士。在韩国现在大概有五六千个宣教士，韩国宣教士在中国有五六千个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中国，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他知道福音要传到地极，福音要广传，光靠韩国人，韩国实在是小国，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神是要借着我们能够唤起这个中国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成为一个差传的一个教会。他们很早就有这个意向了，而且预备出钱出人就派到这个中国来。我发现很多韩国的宣教士很多的时候他不一定是真正在搞这个本身是办教会不是在做这个，因为他们是韩国人的身份，很多他们都是自己有一个其他的身份的开一个小店或是办一个什么一个生活工作坊或者是等等这些课后补习的或者怎么样，他一边要工作一边还要去传福音，还要去做培训等等。这里我发现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们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能够为中国的这个福音的工作摆上许多。当然韩国人宣教士又有韩国人宣教士的问题，我等会会提一下这个在那里。但是你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圣灵我昨天说我们要趁着圣灵的波浪来走，你要看神的工作究竟在哪里。今天我们早晨谈到这个宣教的 priority 的时候，那怎么来看宣教的 priority， 你就看神的工作究竟在哪里，那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工作现今我觉得就是在亚洲，在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工厂。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福音的工作很容易做，但是现在教会的建造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说90%以上的中国的传道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牧会，或者是说他们不懂怎么样牧会，因为他们所擅长的就是讲道、传福音、祷告这三件事情做得很好做得要比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基督徒这个传道人普遍讲起来要做得好 我们应该要承认 是这样。但是如何来牧养一个教会，如何来带领一个教会，如何来这个啊，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这个教训教导培养，那他们就很缺乏了。这就是我们北美教会可以去来帮助他们的啊。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华人教会的这个责任和挑战啊。我知道罗里教会也很早开始做宣教了，我在这里的时候是80年代末的时候，大概我说1984的时候我在这里，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宣教已经，我那时候觉得已经是做了不错了。我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是成立了多少年了啊。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宣教的这个 budget 也不少，好几万啊。但是我今天看看这个宣教的 budget 也好几万，好像变得不怎么多。这多少年了？89年到啊？那时候还要多啊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我是执事嘛，在开执事会的时候啊，我们谈到这个宣教 budget 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大概是整个的教会的 budget 的10%到15%。那时候我们说我们要15到20%，还要更多要去做宣教。那时候我说过啊，昨天我开玩笑提过哈，你们那时候让我做执事，一个从大陆来的背景，还是一个学生做执事啊，这是已经是一个很有远见很有意向的这个教会的表现了。我说要建立一个有意向的教会啊，这个那时候的确是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就说嘛，这个华人教会或者美国的教会都是一样，慢慢做久了，我们就是比较是注重自己的一坨事情，教会里的事情啊，建堂等等，那这事情太多了，忙不过来，那宣教这些事情就先放一放。那其实这不是合神的这个心意，这我把它叫做是华人教会的宣教，或者是我们参与的宣教只走了一半。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亚伯拉罕父亲叫什么？哈兰啊。那为什么我说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啊？其实神的大使命最早就是临到了亚伯拉罕的这个父亲他们这个家族的啊。你如果去看这个创世纪第11章后半段的话，他们那时候已经走出乌尔了，但走到哪里停下来了？哎，走到哈兰那里就停下来了，不走了。那亚伯拉罕的父亲好像就死在那里了啊，就在那里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创世纪第12章，当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呼召了。那时候亚伯拉罕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当然那时候亚伯拉罕可以当家做主了，以前是他父亲当家做主，就愿意能够这样走出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宣教真的是要走出去，要走到底，要继续往前，再接再厉，不断的往前能够来走。我一直是说北美教会是得天独厚，受到神的这个恩待，无论是我们的能力也好，财力也好，各方面也好啊，智力也好啊，都是啊一般别的啊民族的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能够及的啊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的这个俱乐部，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按照神的这个大使命能够去走的话，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是成为一个是有意向有使命的一个教会。那接下去我要第二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神是一个宣教的神，其实教会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宣教的这个教会啊。我们就不谈这个大使命了，大使命是颁布给每一个教会的，其实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基地。我刚才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神为什么要击打他们，就是为了更好的可以去普世的这个宣教。然后在新约当中第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它就是一个宣教的基地，是一个福音的基地。过去我说在欧洲可能是英国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基地，后来没落了，美国现在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后来慢慢我相信慢慢慢慢以后也会没落，以后一棒的普世宣教的这个基地究竟在哪里？其实这是神做工的计划，你去看好了，他要找另外一个基地。我说过韩国好像是一个基地，但是这个基地实在是太小了，他要找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家。那中国能不能够承受？说实在我当初去以前我还抱着很大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口号都在喊，但是你实际到了那里 我会觉得，如果中国的教会没有很好的建造好的话，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神所拣选的借着美国一棒的一个宣教的基地，因为你教会都搞不好，怎么去做宣教呢？这是我的理念，这是我也看到圣经的理念，这也我是自己啊，这个半辈子走过来的，我所自己所经历到的。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以前对宣教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啊，对宣教这个普世的宣教没有什么负担的啊。我最早啊，我很早就出来留学，在 Kansas 留学。我大四的时候啊，就很清楚神的呼召，要我做全世界的服事。那时候就在神面前祷告，是说以后究竟要做什么？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参与学生的工作了，因为我是学生嘛，本身在查经班就参与。我在美中的时候还参与一个叫基督工人中心，可能有些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啊，这个那里有个牧师叫高牧师 Billy， 我跟我太太都跟他很熟，因为我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那时候那个高牧师啊，高牧师真的是很用心做学生的工作啊，因为美中有大概6到8个州都是他 cover 的这个范围，因为很多地方很偏僻，查经班很小，没几个基督徒，他也都去，很会开车，他不仅会开车，还会开飞机啊，有的时候远的地方，他开着飞机去，我跟我太太还坐过他的飞机啊，开到 Colorado 啊，开到那边去啊，所以那时候他也很需要同工，他说李登啊，他说你就留在这里吧。不要离开了，你要念神学 Kansas City 也有神学院也可以念，就跟我们一起搭配啊，做这个学生的这个工作。我那时候的确说实在很喜欢做学生的工作，因为我也是那里出生嘛，也知道嘛，很喜欢。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样做下去不行。我说啊，这个高牧师啊，你这样做下去要累垮的。我就看他一个人就这样开车啊，讲道讲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时间准备，所以他准备就是开车的时候准备讲道，然后开车到了那里就走上讲台就这样讲了啊。这样下去我说不行啊，然后要人没人，要钱更没钱，做学生工作哪里来钱呢？然后他向周围的一些教会求救，你知道那时候80年代的时候，在美中没几个像样的教会，原谅我这样讲，都是就是很小自己。尼布沙过河，他自己就自顾不了了，怎么来支持你的这个学生这个工作？所以在我那时候，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要好好做学生工作。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普世宣教的意向，我说就是要好好的做学生工作，就一定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会做后盾，否则没法能够开展很好的这个学生的工作。那所以我就跟比利说，这就是那个高牧师，我说这个我们就祷告吧，看神怎么带领啊！所以他就拼命为我祷告说，说让我能够留在 Kansas City 啊。后来我就祷告说，让我能够神把我带到一个教会里边去，因为那时候只去过美国教会，没有去过中国教会。我说我要去学学，看看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样让教会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学生的这个工作。我很感谢神，神就把我带到罗里教会来了，神听我的祷告，没有听牧师的祷告，就把我带到这个罗里教会来了。很感谢神，神也给我有机会，罗里教会弟兄姊妹也真的是很厚爱我，给我有机会可以参加服事，在这里教主日学，在团契传福音，还加入了这个执事会啊。其实我到执事会，我昨天说我很多都不懂的，我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因为我也知道啊，过了一年以后我就要去念神学，要以后走上全世界服事的道路，所以在执事会当中让我学习很多，以至于我很坚定是说，我神学院毕业出来，我一定要做一个牧师。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牧师，我别的其他都不想，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能够建造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会，以至于可以去支持很多外面所需要的这个事工。神也很恩待我，把我带到哥伦比亚。如果你知道哥伦比亚的话，他注重两件事情，一件就是 Bible， 另外一件就是 Mission。 来到哥伦比亚念书的，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大概1/3还多都是从工厂当中回来的宣教师，而且这些的老师啊，很多也是从这个宣教的工厂当中回来的，所以他们很注重宣教，所以我在那里3年被他们熏陶成为对宣教蛮有负担了。但是我还是心目当中很清楚，如果教会不起来的话，谈宣教只是空子，喊口号而已，喊口号而已。所以虽然我今天在这里拼命的喊口号，我还是说教会是宣教的这个基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我们要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我为什么取这个题目呢？因为安提阿的教会神就是这样做的，他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被动的把这个福音传到了安提阿教会。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不跟这个外邦人传福音，他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也不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但是其中有一批基督徒呢，他向安提阿的这个信义人传福音了，以至于他们能够信主了。当他们信主的时候，神就差派巴拿巴这里讲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劝慰者，其实就是 encourager。 我觉得现在教会当中讲到的很多 encourager 不是那么样的多，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全别人的人，能够去成全别人的人要比你自己做这样的人有的时候还很难，更难做。怎么是做一个有意识的要去成全别人的人？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派他到那里去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就跟耶路撒冷教会打保票，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还觉得是说这个到底是对不对啊，怎么一回事情啊，在外邦人教会当中怎么听起来有什么福音广传的事情，这么兴旺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派这个巴拿巴去看。但是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会打保票，是说这是神圣灵的这个工作，并且不但如此，他留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做带领的工作，而且他还要到大树去找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叫做扫罗，后来就叫做保罗。你要知道保罗扫罗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领袖都不喜欢他，都不接待他的，但是巴拿巴却看中了。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他把扫罗去找了，到大树那边找来，跟他一起在安提阿教会，在那里讲得很清楚，有一年之久，在那里教训了很多的人，教训栽培培养了很多人，使安提阿的教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能够兴起，以至于安提阿教会有人做过统计，那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在那里了，成为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基地。到第十三章你可以看到神的灵就再一次呼召这个教会，把保罗和巴拿巴能够拆出去。所以如果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个教会，这是神的这个心意。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只是停留在自己的 local 的事情当中，那就不合神的这个心意。神是要借着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能够把这个福音，把宣教的使命能够传出去。所以教会是一个基地，是装备培养宣教士的。我自己牧会那么多年，我一直的感受就是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为国度来培养人才，教会不是为自己培养人才。当然你教会不培养人才更糟糕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眼光，教会是为神的国度来输送人才的。你要不断的去培养人才，培养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神把人的人才放在你的教会一起服侍，有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人才拆出去做其他的服侍。而且教会而且宣教其实是教会的一个出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慢慢跟你们来解释我牧会一般，我每年我要都要给自己的教会、自己的会堂要做一个诊断。我怎么诊断呢？我把我教会的信徒分成四类，当然我不贴标签，不会去跟你讲你是属于哪一类这大陆有什么黑五类什么，不是贴标签的，这是帮助我更好的来牧养教会，我有我的方法哪四类呢？就是这一般的信徒或者是出信的，第二类就是门徒，第三类就是侍奉者、主的工人，第四类就是教会的领袖。而且呢，我给这个四类的都有他的路标，所谓叫做路标，就是说你如果是出信的，刚刚是信徒的话，你有你的路标，你要在两三年当中能够成长成为主的门徒。那作为一个出信的弟兄姊妹或者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讲，你要做到这几件事情，这是你的路标，或者是你自己成长的这个方向，你也可以说是意向。因为我觉得不能好高骛远，对刚刚信的人你就要叫他做执事、做长老看得见的事情，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先做门徒，学习做门徒那怎么样？就是首先你出信的学习怎么样有美好的灵修的生活 每天都要有灵修，有祷告的这个生活，按时参加聚会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那时候我们会开一门课，就叫做属灵习惯啊，属灵习惯，其中也包括奉献等等这些，都教导他们遵守。就是说，你要朝这个方向能够去走，朝这个方向去走。好，等这批人培养成为门徒了，门徒的概念是什么呢？我知道你们不少人也接触过这个门训啊等等啊，这个事情。门徒的概念就是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一个完完全全委身的基督徒。所以我对这个门徒来讲，你已经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了，委身了。好，你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你所要学习的就是积极参与各样的侍奉。虽然你现在侍奉还不太会，恩赐还不太明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都要去学。我在教会讲得很清楚，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至少参加两样的侍奉啊，一样就是按照你的恩赐来侍奉，第二样就是按照教会有需要来侍奉啊。很多时候啊，当你回应神的呼召的话，教会有需要，教会不是常常在大堂上就宣告说，招兵买马，说哦，主日学没有老师了，愿意大家来报名，某某事工没有这个同工了，你愿不愿意来参与？很多时候都好像没有人来做这个回应。但是对门徒就是要有这样的这个要求，你要去参与，要去学习，你不会没关系，有人来带你啊，怎么样啊？这就是门训啊，能够去做。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说慢慢能够学习啊，能够结出这个属灵的这个果子来。这个属灵的果子就是传福音，能够结出果子。另外一方面，在你的品格上有这个圣灵的果子，要朝这个方向能够去走。啊，我一共列了三四条，就是给他们，就是你们这些已经是做门徒的啊，你觉得前面这几点已经达到了啊，已经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了，愿意做门徒的，就朝这个方向能够去走。然后接下来第三个这个层面就是主的功能，就是一个侍奉者。作为一个侍奉者来讲，就是他就是要很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恩赐，按照自己的恩赐在教会的岗位当中能够好好的能够来服侍。不仅你自己好好的服侍，你也要去带领门徒，带领你下一批的人。你一个侍奉者不仅要自己做，你也要去带领你的门徒。所以我跟所有这些负责施工部门的领袖负责人都说，我说你都要预备接班人啊。所以在我们教会这些负责施工的，他不是一坐就一直坐在那里很多年了，一般两三年他就要换一次，两三年就是一定要换一次。做执事也是一样，两三年换一次，再换来换去，就是一般能让新人能够上来，能够更多的学习。但是你如果不刻意的去培养的话，不刻意的去做门训，有的时候不行的，你不断的要推。所以在这个教会呢，然后第四个就是领袖，成为教会的这个领袖，我在这里都就不多解释了，我想你们都可以能够知道，就是做长老啊，做执事啊，对，做领袖方面他就要有一个整全的意思。如果你只负责一个施工部门，很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施工，只看到自己的一坨。作为领袖，他对整个教会的施工，甚至对神的施工，他要有一个大的眼光，要有一个整全的眼光，这才是领袖。领袖还并且是做推动工作的，领袖不是说你一个人做事，你要推动别人一起做事，带领别人一起做事。执事是什么？执事就是带领人一起做事，就叫执事。就是这样，你自己做事其实不行，这个不合格，就是你要带领大家能够一起来，并且能够培养新的一批人能够出来。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我就会发现啊，有四种人嘛，就我说分了，每个教会其实都有啊，都有这个四种人，出信的或者一般的信徒，然后门徒，然后工人，然后领袖。所以每年我要诊断一下，哎，发现，哎，过去怎么做了两三年的信徒，怎么还没变成门徒？做了两三年的门徒，怎么还没有变成这个工人？那我就要做很多的 program 当中的这个调整。比如说很简单，主日学啊，如果你发现这个出信的很多，然后门徒的人不多的话，你要多开出信方面的这个课。所以教会整个的 program 都要配合帮助这个弟兄姊妹成长，因为教会的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成长，为国度培养人才嘛。所以整个的 program 你讲道也是一样，可以多讲一些针对出信的这个道等等，就是配合这样 来走的。然后再看看弟兄姊妹到底有没有成长。有一年我发现，哎，我们教会你说这个情况其实不错，叫做胖的情况，就是四嘛，一二三四这四种人，我发现是这样的分布。 其实这样的分布，这个教会是很不错的教会了，是吧？中间有门徒和工人很多啊，啊，教会都在找同工。那我可以跟你讲，我们教会是从来不缺乏同工的啊，从来不缺乏同工，我从来没有缺少过同工，没有的，这个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危机啊，胖的教会也是一个危机。中间门徒这个工人多了，其实岗位不是那么样多的。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些人也无所事事，其实他们恩赐各方面过去做过这个，我们也是团契的叫团长，教过主日学，做过执事，什么都弄到最后他什么都不做，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状况在那里。不是他没有心，当然他也有点冷淡了，但是我发现也没有特别的东西给他做，因为他觉得这个我都做过了啊，觉得没有什么，对他来讲没有 challenge 是这样。所以宣教，我说这个是教会的出路。后来我们教会就决定是说，我们要职堂啊，我们现在有人也有同工，那而且因为我们是一个 commuter church， 弟兄姊妹都开车30多分钟来到这个教会，也太远了，所以我们就在职堂。所以有一年，我们在一年当中啊，我们就职了两个堂，5个月 apart， 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你想看一年当中职两个堂怎么容？而且我们职堂一派出去就是一两百人的，罗盛基督教会职堂是100%成功的。你说一两百人派出去，这个堂不成功吗？这个周围的教会就吓死了，就哈，因为洛杉矶很多教会都是小教会啊，30-50人这样啊，就有的时候就觉得有威胁在这个当中。但是这是我们职堂的这个策略，就是啊，因为你派出去20-30人、10-20人，有的时候就是长不起来，没办法。但你一派出去一两百人的话啊，当然三个堂都有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能够成长起来。一派出去执事长老什么都有了啊，因为同工很多，过去他们都做过执事，或者去了他们就可以马上就做执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职堂是一种宣教的一种做法，一种取向。我就用职堂来做例子，其实这就是教会的出路，就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啊。因为你教会里边的这个领袖也差不多位置就这么几个嘛，你们现在执事几个？过去大概是10个啊，现在几个也是10个，所以大概你们有一大批隐藏的执事，是不是啊？那怎么样能够好好的 来用这些人，把他们的这个心能够眺望起来，更好的为主来所用呢？这个就是牧会你需要来带领的，就是怎么能够带领这些人能够往前来，因为教会就是为国度来培养人才的啊。那后来我发现哈，当我们有宣教这个使命的时候，这些过去做过长老，过去做过这个执事，过去做过主日学老师的，慢慢也参与宣教了。当然很多我们就是，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啊，参与很多是中国的这个宣教啊。我们有时候多的时候大概有15-16个人每年这样派出去啊，去做这个培训工作。他们这些都是做过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很多都是长老，很多都是执事。因为我这个所谓中国宣教的这个 committee， 这个 team 坐下来一开会一看，不是主日学老师就是执事长老，有的就是牧师，就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很热衷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可能是牧师带头还是怎么样，反正对他们影响很多，就去做了。做了发现，哎，那里宣教工厂有那么大需要，他们真的是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回来跟我讲啊，他跟我讲，他说啊，他说我主日学在这里教了10几年了。他说如果在大陆这个，他刚去农村做一个培训回来，他说如果里面有一个学生今天坐在我的主日学的班里的话，我教起来这个劲就更大了。他说我现在教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劲啊。我说你们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我去这个做了短宣之后回来，劲如果他们有一个坐在这里，劲就很大了，就觉得这个啊，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就真的是这个劲就被拾起来。我来到在美国这一阵子，我发现，哎，美国的华人教会普遍都比较相对这个国内的这个教会啊，这个劲就是提不起来。我发现不像国内的教会唱诗歌也好，祷告也好，听道也好等等这些啊，劲都就是提不起来。可能我们已经比较舒适惯了，在这里吹吹冷气，然后很好的这个教堂，然后在这里啊，很写意，很休闲。国内的话就叫做这是一个很休闲的教会啊。我们盼望不要成为一个休闲的教会，休闲的教会是绝对没办法担负起这个神的这个大使命的。 就是当你教会有这个使命，有这样的意向，然后看到是说这是神一个宣教的基地的话，其实你自己教会里边的同工也都会蒙福。我们派出去的这些短宣的宣教士，他去了以后回来马上就去华神，在那里我们有台服，怎么都就去上神学。为什么要上？不，以前劝他们去上有机会，在洛杉矶很有机会，这个上神学什么都可以啊，而且特别晚上开课等等啊，很多老师也都是我们教会的，其实啊，但是去了宣教工厂，发现自己不够了，发现自己不足了，那里有需要等着他去教，他说我赶快要去修这门课，修完了以后下一次我去马上就可以教了，就有动力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一直是说，宣教教会的宣教不只是说我们去好像付出很多帮助那里的福音的这个工作，不是，教会的宣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事工，的确是我们帮助了当地的这个教会，同样也是神的这个宣教的工厂使我们更加的能够看到神的这个工作，神的心意，神也是借着我们去参与这个宣教，以至于激励起我们更好的来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去了宣教工厂当中，你看到那里的环境啊，那里的这个设施等等这些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回来就跟我讲，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北美实在是太舒服了，实在是太舒服了啊，实在是不应该要求太多，因为在教会里边有一大的矛盾，就是会众有很多的要求，是吧？又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这等等这些。啊，送他们到大陆去看一下，就要求就没了，就觉得自己很感恩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就像昨天讲，举目放眼看去，我们没出去看，不走出去，你看不到啊，神的这个福音工作究竟是怎么样的啊，在其他的地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当你看到了，你就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普世的一个眼光了。以至于我们真正是能够是做一个有普世观念的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是有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就是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一直觉得教会如果不参加这个宣教的话啊，其实教会没有负起他的这个责任啊，没有教会的，没有宣教的教会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啊，没有宣教的教会也是没有完成自己基本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来都是对宣教有心的，也鼓励你们走出去看一下，并且也能够带领整个的这个教会啊，能够肩负起神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当我们真正有这个使命感的时候，这个教会才会啊真正的能够有力量。我一直是觉得建造一个有使命的一个教会啊，其实就是三个方面。其实这三个方面我是从这个保罗的身上学来的。他是一个，我们知道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先驱。我觉得首先保罗是一个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一个使命感。使命感当中其实是包括两个部分的，我发现。我们讲这个使命感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理性方面的，就是一种的责任感，就是这个人很有责任，有使命，他很有责任啊，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我们教会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做，就是一定要去做。因为保罗说，如果不做啊，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啊，就有祸了，就变成是这样。这是一种理性的这个思维，在那里他自己 argue 自己，到底是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责任感，在这个当中，我们从保罗的身上看到。第二个，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看到关怀情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他对自己的同胞，他说我是何等的焦急，愿意把自己的性命都给他们，都是可以的。就是他对这个人的这个关怀的这个情，我觉得我们somehow少了一点，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能撇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那样的一个情感你到底有没有，那样的一个情怀你有没有？就像这个浪子的这个父亲，天天等在门口等着浪子回家的这样的一份父爱，这样一个父的对孩子的这个情感，你到底有没有？当你就有的时候，你一定会出去去传福音，你一定会出去去寻找 流失的。你去到那里福音不多的，或者看到福音工厂那么大的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你一定会积极地去参与。你说在这里实在是太美好了，有那么多的福音的工作是可以去做的。这个就是关怀情，我觉得对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来讲也是很重要，这样我们才会有使命感。第三个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我发现大凡在教会里边很有motivation 的，我说是 positive 的 motivation， 有的时候是 negative 的也不好啊。我学心理学的我知道，很多时候你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 来鼓励一下或者什么，但是有的蛮 negative， 有的人可能是出于这个私利，会为了竞争为了嫉妒或者怎么，他好像也表现得很那个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negative 的 motivation。 感恩的心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 motivation， 在这个教会的侍奉当中。我这几年啊，我在美国开车是开这个 Toyota 开 Toyota， 在我在洛杉矶这么久一直是开 Toyota， 在洛杉矶赛车很厉害，所以我一直想你什么时候我有钱了，我一定要去买一部 SUV， 因为高一点我就看得到这个 traffic 我喜欢举目我就知道我要出去走 local 呢，还是走 freeway， 还是走另外一条 freeway， 因为洛杉矶 freeway 很多我一直有这个梦想，一直有梦想。当然我现在到最后神还没有实现我这个梦想，我到现在没有车但是在宣教的工厂当中很感谢神，我常常都会有人来接我我一下飞机有人来接我嘛，接我的都是开很好的车的我坐过的车比你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多。好车我跟你讲，你坐过 Porsche 的 SUV 吗？你说这 BMW 已经不稀奇了这个很好的我什么我可以说都坐过Mercedes 的 SUV 也坐过。为什么我可以能够坐呢？我发现在国内的有一些的商人他很有感恩的心，因为他觉得神祝福他这个公司，祝福他这个工厂，他很有感激的心，所以他就跟教会是说给我有一些参与的这个机会虽然我时间不多，但是我可以，而且我能做的也很有限，这是我可以给 ride 可以是怎么样。那后来教会牧师就知道是说这个人很有心而且有感恩的心，并且他是开好车的如果有讲员来的话怎么样，就派他去接所以接我的都是这些老总都是这些这个开好车的。那我问他说忙不忙，他说当然忙。还有一次特别就是讲他一定要送我我说可以，一定要送，但他公司忙得要命急急忙忙开完会跑来教会就要送我去机场，我说不要了他说你给我一个机会吧，你给我一个机会吧，他会这样来求我，会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一份感恩的心，当你有个感恩的心的话，那你这个使命感就是要为神来服侍，就是愿意能够去传福音，就是愿意能够去参与宣教的这个工作。所以我盼望，这也是我的祷告，我们 Raleigh 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有使命感，都有这样一个责任的这个心，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借着我们所有的一点点的恩赐，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肩负起普世宣教的这个责任。可能我们所能做的这个有限，我一直是觉得作为一个人所能做的有限，但是如果你有蒙训的这个概念的话，你就是无限的。我过去牧养一个教会，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个人，就是这样。你在牧养，你自己分身乏术，而且你要花很多的精力牧养教会，在北美牧养教会不容易。我想你们也知道，你们找牧师也找得很辛苦，是吗？这个因为牧师越来越难做了，因为美国不是说最难做的是总统，第二难的就是牧师啊。所以也越来越难了，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走上这个宣教的工厂，我帮忙很多个教会，但是我发现我就借着这个教会，我帮助这个教会，借着这个教会辅导这个教会，借着这个教会就可以去做很多很多。这个教会当这个教会被建造兴旺起来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果效真的是超过你所思所想的。 我可以说这我这个五六年的宣教的这个工作，全时间宣教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十年想要完成的事情。这不是我能做的，我能力各方面也都是很有限的，我也没有想象会能够做成这样的，完全都是神的工作。只要你愿意能够跨出去这一步的话，哎，你发现耶和华就走在你的前面，他已经给我预备了啊！你想这个想那个想了不用太多，走出去再说，然后哎，神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你就跟着耶和华走就可以了。这就是我自己宣教的这个经历，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亲自的带领我们。虽然我们今天在这里所领受的所能讲的是很有限的，但是相信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是无限的。今天我愿意能够将我们这一帮的弟兄姊妹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我们也要把 Raleigh 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让我们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像安提阿教会一样蛮有宣教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愿意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能够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以至于我们更好的能够去祝福这个世界。主赐给我们责任心，赐给我们关怀的情，也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好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奔跑有方向，行走也能够有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